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好，那也很久没有见大家了哈、哦。然后有一阵子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比丘不衰退之法是有讲到的。如果比丘们经常开会，有佛法的机会了啊，然后呢能够依着佛法的教法里面呢，比丘不衰退之法，你们可以详细去看呢，有很多套的然后呢，我们根据那一套一套的佛陀的教法而生活，学习修行和相处，那我们的佛陀的这个教法呢，就会增长而不会衰退，我们自己的善法也会增长而不会衰退。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课诵本里面有，在寻法尊者给大家准备的时候，也把这个放了进去，在大，这个是取自《大般涅槃经》的。这个一段比丘不衰退之法，所以如果我们每当我们在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记得每次说我们拿起比丘不衰退之法来看，那我们就会自然的，我们的传法路上遇到的障碍就很容易克服。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早晨醒思文我每次要。生活要运用法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中，忘了，佛陀的教法，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执行，来自己，然后就抓住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留意，这个也是师父总结出来，觉得，可以对大家有帮助的早晨醒思文，这个应该每天都念的，每天醒思或者抄写。这个对我们，学法传法是非常有帮助。如果我们传法的时候能够把这些法活出来，它本身就已经是把修行，用在活动中，这很重要。当然我们的课诵本其实很重要了，只是说课诵本呢，只是有些时候太浓缩了，有些人大家不会用，所以师父才会做总结这个，早晨醒思文的。早晨醒思文是比较通俗。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深思，其实我们的课诵本，就涵盖了整个早晨醒思文的内容，基本上都有的。只是我把它总结成几句话吧，这简单嘛，18句这样比较简单。好，那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子聚会，主要是父咨询了，大伙伴们呢对这个佛法的理解的时候，师父的想法不一样了。师父就有一种责任，觉得，需要，因为希望帮助大家，也带领大家，把这个，佛法的运用，用得更好。好，那今天呢，我们面对想法的一些不同，大家有一些想法，就是针对到底怎样叫做，corporatization，我们有没有走进企业化、世俗化，还是没有企业化、没有世俗化？到底？这个企业化到底是正面的用词还是反面的用词？是负面的含义还是正面的含义？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当有一种想法说，这样子是企业化了，我们不要。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企业化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好，在这里呢，其实也很简单，只是如果大家没有习惯的训练。那听起师傅这样讲解，把它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在哪里？第一，我们记得我们在传法学法的路上一定离不开智慧，没有一种传法活动、学法活动是能够远离智慧而能够巩固的矗立于世间，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我们要用智慧。智慧那么广，我们怎么用智慧呢？那在我们《大念珠经》里面呢，在那个讲到那个那三八加呀，那个 名爵啊，或者正资的那个品衡，就是四念处嘛，这个生念处里面呢，那个名爵品的那个著述也有讲到，四名爵啊，或者四正资。那么萨塔嘎三巴加呢？目的名爵，萨巴呀三巴加呢？色赫或者赫氏名爵，就是这个东西是否是加分的还是减分的，有帮助还是没帮助？啊，它是属于有适合的因缘还是不适合的因缘？是加分的因缘还是减分的因缘？这种的了知，这种智慧的醒觉觉醒，它符合不符合这个帮到你的目的吗？你知道你的目的，然后你知道这个多的东西帮到你的目的吗？啊，那个就是赫氏了。啊，这个是属于加分的因缘，它就是合适的；减分的因缘，它就是不合适的。哦，那么但是你要先要知道目的在哪里，我目的是要灭苦，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因为当我听到很重视这个灭苦、灭苦、灭苦，我们来学法这是为了灭苦。诶，我说不错，这个目的明觉是很不错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合适明觉，这个是合适吗？到底是加分吗？还是减分吗？啊，这是另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我是蛮安慰的，就是我们的居士们跟我们的僧团，在这方面目的明觉方面是很可靠，很牢固，大家都会记得我为什么而来，我是为了灭苦而来。好，所以相信等一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牵涉另一个领域赫氏明觉。那赫氏明觉其实讲简单也很简单。但是讲难，它也有点难。为什么？牵涉到对因缘的拿捏啊。当你有对因缘有因缘的拿捏的时候，对不对？你就会知道，你才能够很好的掌握什么因缘是加分的，什么因缘是减分的啊。第三个名句，果加了三八加呢？基本上呢，就是不忘记你的禅修目标业处。那么用的，我们把他的精神活出来，把它用得更广义的时候呢，就是三七不离本行。不管你服务也好，做什么东西都好，你不忘记你最根本的，的手头工作是什么？当然，对我们来说，修行的人来说，就是禅修业处。我们只是把那个原理泛化一点，泛化一点的话呢，你就会用在用那个原理来用在生活上，比如说赚钱的人，他就是三七不离本行，不赚钱我就不干那就是那个就是世间的人呢的这个方面的运用，但那种我们不叫行界明觉了哈，我们在讲类似行界明觉的原理的世俗低俗或者世俗的运用这样子而已啊，真正行界明觉指的是业处指的是我们才好。第四个明觉啊，什么和三八讲就是。无痴明觉，最主要是无我了，不要掉进我，不要掉进密集，不要掉进常见，不要掉进乐见，不要掉进我见，等等，不要掉进这种种种的错见，其实呢，根本来讲就是缘起无我的智慧，特别是无我，那就是我们无痴明觉的根本。那其实这是四明觉里面最重要的了，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我一跑进来，我们有些的目的也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奢不奢也想不清楚，智慧也用不上，是这样子。好，那么呢，我们如果有好好的把握四明觉，那我们再去看待任何人的问题呢，我们就很容易把智慧用出来。我们放掉我们的自我，这个我放掉。因为你我放掉你那个无痴明觉，有类似无痴明觉了。法华小罗基以前跟我说，我以前一开始见面，第一次见面就问他无痴明觉，他说你现在不懂，你要懂无痴明觉，你要看到南无如吧，究竟名色法，那边才叫做无痴明觉的入门。好，那我们讲类似无痴明觉吧，我们讲类似吧。如果我们少一份私心，少一份我，少一份错见的。套住，少一份被错见套住呢，那我们的智慧，其他三个明觉就更加好的用出来，然后更单纯啊，因为我们不单纯，我们的智慧没有力的啊，我们可以有一大堆复杂的聪明，但是呢，我们的智慧没有力，智慧的力量一定是很单纯，但是那个单纯呢又很深，怎么深？你再多的复杂，他都应付得了。但是呢，他在应付复杂的时候，他的本心是非常单纯的。 这个功夫要有啊，这功夫要有啊。当然，这个今天不是主题，不是这个，所以我就没有花太多时间跟大家讲解这个了啊。但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智慧的力量，智慧可以很多种，但是智慧的力量，它如果不单纯，你就没有办法，像佛陀这样，你看他是一切资质，但是呢，他对所有极多复杂的问题、刁难的问题，他是很单纯的回应，因为这个是真正的智慧的力量来自他的单纯也来自他有能力涉猎，超越复杂而回归单纯，不怕复杂，但是呢，他不会被复杂淹没，他会在一堆复杂之中始终保持单纯的心，那个就是智慧能够发挥出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哦。好，好，那讲完了四明觉，我们再回到来呢，我们要。大家都知道，现在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几乎不需要跟大家讨论太多的，因为大家的心，我觉得那个目的很清楚，我们都是为了灭苦。在这方面，我看不到，在我所认识的大家与会的大家，僧团跟居士们呢，我看到没有什么矛盾，没有，没有，也没有任何一个弟子，迷惑或者是忘掉这个，我们的这个。佛陀成佛下来，成佛在人间成佛教法的这个本怀，我没看到我任何一个弟子在这方面糊涂过，这点是我感觉到做身为大家的师父，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安慰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是适合不适合，到底我们这样讲，适合不适合，我们怎么判断它呢？那判断适合不适合呢？其实我们当然是依佛陀的法啊。在佛陀的法则里面，佛陀的教法里面，这种东西适合吗？不适合吗？其实适合不适合也回归，它对我们的目标有加分吗？还是减分？对我们这个灭苦的目标，它是加分还是减分？这点我们要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讨论了，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对因缘的了解。那么因缘的了解呢，其实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借鉴佛陀。生平的事例，佛陀遇到这个事情，他怎么应付？佛陀遇到那事情，他怎么应付？从这里来，从我们汲取，佛陀，佛陀在实用的时候，佛陀怎么发挥？当然了，我们像我是很幸运的我有机会很贴身的亲近八卦禅师，跟八卦禅师很亲近，生活在一起。跟圣法长老，很亲近的跟着他，带着去部长家，去哪里去哪里，看着他应对事情的表现，再从那边再回想起佛陀生平经藏里面佛陀的表现，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修行，所以呢，这个是坦白说，我自己是觉得这方面是蛮庆幸的，所以这里呢，也是有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课题。第一个佛法的课题，因果，对吧？因为我们讲的所有的方法论都离不开因果的，那所以因果一定，不管我们谈什么课题，你几乎离不开因果的讨论，也离开因果讨论也谈不上什么方法，也很难谈上对呀、不对呀、其实你不想因果，你没办法想对不对？好，那因果，那在因果法则里面，我们怎么理解的？到底？因果法则里面是不是说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正义施药，我就不会生病。然后我做了帮了很多人，我就不会有意外发生在我身上，不会有灾难发生我身上，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看看佛陀自己本身怎么样。佛陀他成佛了，然后我们还很远。那佛陀他成佛了，我们看佛陀的生平有灾难吗？有病痛吗？有魔障吗？有恶人挑战吗？然后有没有他自己的恶业成熟？至少有八次明确的佛陀自己的恶业成熟。那佛陀恶业成熟的时候，他怎么处理？我们要想一想，他怎么处理？比如说病痛来的时候，他是任他病生病，还是？他想啊，我或者说他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或者他用什么方法克服，有没有？ 有啊，比如说它可以入阿罗汉果定，从阿罗汉果定出来啊，修那个去非色观过，去非色观法，修观啊，观到入阿罗汉果定，然后出来下一个决议啊，愿啊我的这个痛能够克服，直到我入灭。这也是一种方法，他克服的方法，但是还是用法的力量，去克服。那我们看一下佛陀对外怎么做。当频婆沙罗王 King Bimbisara 他的孩子 King Ajatasattu 未来的 King Ajatasattu 当时一诞生的时候，那个电光火石啊，那些异象出现。那么呢，那佛陀当时是怎么跟 King Bimbisara 讲的？寻法尊者讲故事是比较记得比较清楚，当然师傅也知道我讲的是大纲啊。寻法尊者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好不好？佛陀针对 King Ajatasattu 的诞生，佛陀怎么跟 King Bimbisara 讲，怎么表态？请寻法尊者在方面替我，因为我觉得你会讲得更好。
佛陀讲了两个故事啦，讲了两个故事，过去式的故事，也讲其中一个故事是一个佛陀那个时候是一个老师，然后他有一个学生是王子，然后那个王子学完课程要回去的时候，菩萨来看三位算命的，他就算到他这个学生回去做王，然后孩子他的儿子。他大儿子16岁的时候会试着杀死他，所以他就做了四个偈子，然后教他说：当你儿子16岁的时候啊，你在哪里？那个水池边，你就念这些首诗；你在哪里？在那个公园那边，你就是什么样情况的时候，你就念第二首那另一首诗，然后什么是这样说，教他。念四首诗，然后后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改变他的命运。那因为如果他菩萨没有教他那四个偈子，那么他就会被儿子杀掉。但是如果他记得菩萨教他这四个偈子，在菩萨指定的时候念那四首诗，虽然这个王子本身他自己。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然后当时到时候他做王了，他也不明白他念那四个 gata 是什么意思，但是要杀他的儿子就明白他讲什么，所以他儿子就会暴露了啊，他谋杀他父亲的那个事情就被化解掉了啊，就这样子，两个故事都是这样，但是。频毗沙罗王听了过后，他不在意，他没有听取佛陀的劝告，所以他没有做预防，没有做预防了。那么，后来也就被阿加达沙都杀掉了。大概是这样子。
好，心法尊者讲得非常好。其实佛陀给频婆沙罗王，因为佛陀已经意料到这个孩子长大了会杀父亲，所以佛陀是给他暗示，通过讲这个 Jataka stories，讲这故事给他，希望他会明白佛陀指的就是你这个孩子呢，未来也会杀掉你，你可以预防。预防的话呢，比如说有方法，就是从小到大放他去边疆或者是远方啊，让别人带他养大啊。长大过后，等到爸爸已经要过世了，要他让他回来接王位啊，才让他。其实佛陀要暗示的是这个，可以那个时候呢，他如果回来，反正爸爸都要过世了啊，他回来他就借王位了，你自然也不会杀爸爸了，或者爸爸已经过世了，你再来借王位，自然这个杀父的过程就可以免除了。但是因为频婆沙罗王没有，他太爱这个孩子，太高兴了，他就好像听不懂这样子啊，就是没有接收到佛陀的那个暗示所以呢，结果后来当然他就后来这个东西呢就。在佛陀的意料中呢，就爆发了，所以呢，孩子后来就杀了父亲。好，从佛陀给的这个 讯息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微妙的对因缘的处理。第一，这个因虽然是有因因果果，但是在因果里面，它有缘起现象里面呢，它是有变机的。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你采取某种行动，你是能够让那个变化扭转掉的。就像那个贾扎嘎索利里面，因为那个王子他听从菩萨，他的师父的那个四个句子，在哪里你念什么，在哪里你念什么，那结果呢，他就化解了，因为借用菩萨的智慧，虽然他自己没有那个智慧的层次，但是借用菩萨的智慧，那菩萨是那时是达克希腊的那个，就是世界文明的老师吧，所以呢，能够听从导师啊，导师的智慧，你没那个智慧，但是导师的智慧是法的智慧，他看到了这些因缘的演变和发展，然后呢，你借用了导师的智慧，然后呢，结果本来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恶业就被化解了。那么呢，同时我们在佛陀对听明比沙拉和听阿加达萨杜的这个事，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态度。一方面，佛陀用法的智慧，看看能不能救频婆沙罗王，但是佛陀你会发现到佛陀没有啰嗦，也不强求，他做了他该做的，一个尊佛能够作为一个善友能够为别人做的，他已经做了，但他不强求，他讲了你听懂就懂，听不懂因缘也就只能如此，那就让他，就是那个力量太强了，你这个做爸爸的已经迷惑了，连佛陀暗示也听不懂了啊，这么明白的讲了，讲这个 story 也听不懂了啊，就给他去发生吧。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特殊的。对因缘，我们在生命里面看到佛陀好多次都是如此。比如说他暗示那个人七天就可以成阿罗汉，但是呢，那些人还是迷惑到没有要出家，所以他那些人一走了，佛陀就讲跟弟子其他弟子说，哎，这些人看了心被蒙蔽的多可怕，七天算得了什么？就是说。佛陀已经告诉你讲七天是有可能成阿罗汉，但是你七天你蒙蔽到这样试试看，七天你不去试了，不行你不是退回来了，对不对？你试了可能七天你就成阿罗汉了吧，七天算得了什么？但是佛陀不强求啊，有些人像难陀，佛陀是推着他走，推他到成功，但有些人佛陀是暗示点他一下，点不通啊，不要硬硬来。这个是前世的一个领导者，一个很高智慧，很通晓缘起现象、因缘现象，没有每一个人的因缘都通晓的一个圆满的觉者，他对因缘的处理，有些因缘他是给一把推到底，像烂陀啊，他就是一股力量推到，总之你给我成阿罗汉就是了。因为这个在生生世世菩萨道上跟佛陀结的因缘非常的深，非诚不可。那也有一些人他是在边缘地带，那佛陀去试水一下，推一把，行不行啊？不行也不要勉强，他有他的因缘，他要发展怎么样发展由他，不可以强求。所以在这里啊，你会发现到佛陀很奇妙。比如说那个要他七天后就要死的，他还想着他在河边想着，我这个季节雨季我在这里过，冬季我在这里过，明年夏季几次我就带着赚到一大笔钱回到我的家乡给老婆。但是佛陀笑一笑啊，阿难智者看到佛陀笑，为什么？佛陀说七天后就死了下地狱，在哪里就死掉了。然后呢，阿难智者，那我能不能去告诉他？佛陀说好，你就告诉他。告诉他了过后，他说反正我只剩下七天，来不及回去了。啊，以前的旅程，你要回家乡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几多个月，所以他讲我回不去了，所以散尽家财供养僧团。然后呢，七天后。他成了出果圣者，他还是七天后死，但是他不是下地狱，他是上天界，因为他已经是出果圣者。好，所以很多很多佛陀的例子，很多很多我们看到都是一种因缘的智慧，什么时候可以插手，什么时候可以一股力量推，强力的手去推大成，什么时候推试水一下，推一笔，然后呢就看吧。因缘里面有些东西它有一种叫做像灵活的变通，就是能的你就能，不能你就不要强求了，就放退回来啊，就让因缘自己流动自己走动。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想到佛陀讲的一个原理，那个盐块经的原理。佛陀说，拿一把盐，你放在水里，它是咸的，不能吃的。啊，但是你放在河，撒在恒河里，你再拿一瓢水拿来喝，是一点都不会咸的。啊，当然现在的恒河，我不想现在恒河，我想以前的恒河哦。啊，现在恒河太污染了，啊，所以那个恒河你撒下去啊，就拿起一瓢水，它是不咸的。啊，因为已经冲淡了。那么这个水量代表什么？就好像一个人他很有戒定慧，很有智慧。那么，所以他说，佛陀说，如果一切东西都一定什么业，就一定要受什么果的话呢？那基本上呢，谈不上学佛了，谈不上修行，你怎么修吧？你修不了。当然，佛陀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在盐块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做王的例子哦。我们只讲盐的就好，好。哦，然后所以呢？在这里牵涉到的是戒定慧，还有功德等等，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调整和改变。所以，我们千万在讲因果的时候，不要有一种，因为我们讲错了会害死人，你要小心。比如说，我们讲哦，我只要一直做好事，我就不会有坏事发生的，那就不对了，因为佛陀。成佛，谁的功德？全世界、全宇宙，谁能够跟佛比？只有佛可以跟佛比，没有人可以跟佛比。那么，连佛陀成佛过后都会有坏事发生。也就是说，我们不管你出家，你做多少的好事，你不可能坏事不发生在你身上。只要你过去的业，你也看不清楚啊，有多少有多少，数不尽的。那他要成熟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现在出了家，为什么坏事发生？为什么意外？为什么这样倒霉？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教的那个因果正见缘起智慧，经得起这个世间的一切乱七八糟的现象的检验，因为它符合真相，它不是那种 God 的那种教法。那你信 God，为什么你信 God 你还会得 cancer？Because God has purpose 啊，就他们就来这个答案了。其实讲完了就是没办法解释，那我们佛教有办法解释，是无始以来我们数不尽的因缘，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世做多少的善，就淹没了我们无始以来积累的种种善恶因缘的成熟，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好，我们要先理清楚这个，第一，我们的因果正见要摆清楚，不可以说我做了多少好事，坏事不发生，不可以有这种幻想。啊，这个因为你这种幻想呢，它的反面效果就是信仰崩溃。因为有一天，因果他不听你使唤，啊，他有他自己的规律，结果呢不如自己所臆想的时候，那我们又给人家一种错觉的时候，那我们就害死人，那人家的信仰就崩溃，啊，我们自己的信仰也有可能崩溃。所以因果正见，第一件事情要记得，因果现象呢，不是说你一世的业就能够完全定了的啊，不是，你这一世的业，但是你还有很多无始以来的业，啊，全部缠在一起，然后呢，才能够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东西。好，这个我们先理清。第二呢，就是恒河的水，智慧，我们有哪一些智慧是我们可以用，而让。我们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呢，我们会承担得更好。就像那个频婆沙罗王啊，如果那孩子是要杀你的，你也有被孩子杀的业。但是如果你借用佛陀的智慧，诶，可能因为佛陀智慧是很肯定是很大的恒河的水，很强大的恒河的水。那么呢，你自己没有那个智慧，但是你借用了佛陀的智慧，也就是佛陀的力量在你身上，就是他灌过来了。他的恒河的水灌过来了，你没有那么多水量，但是他灌给你，但是你打开闸门让他进来，那么呢，他就冲淡了你的盐分，就是那恶业，那么呢，冲淡啊，承担力就大大的加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佛教徒的因果正见跟宿命论不一样，因为我们因果正见很强调的是我能做什么。OK，好，那么我能做什么？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对我所做的事，它是属于哪一种因？它有帮到吗？有加分吗？符合吗？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讲 insurance。 好，那么我们出家人有没有 insurance？需不需要买 insurance？其实呢，这个在我们的佛陀的法跟戒律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是一个新潮的制度。那 insurance 的本质是什么？它是风险平摊，风险摊开。每个人都有恶业，只是不知道谁的恶业先成熟。那谁的业成熟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呢？就投进去的，就替他分担。那从这个基础上来说呢，它只是一个 system，它本身 by itself，它是没什么的。好，但是人家可能就会问了，师傅，你说 insurance 就是一个现代的 system，也好像也看不到有什么违背佛陀的教法的东西。那为什么师傅你不买 insurance，人家要跟你买 insurance，你都不要？其实是我有 insurance，所以我才不要那个 insurance。师傅的 insurance 是什么？是因为我有一种信心啊，就是我教了这么多法，有这么多弟子，然后我知道我如果真的是有困难的时候，弟子会帮我，我就有这种信心。很奇怪，我走到那里行脚。陌生人，就算是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这个 insurance 的 power 都在那边发挥。这是我自己行脚所发现到的，很奇怪的，就是说那些人也不是我的弟子，也不认识我，但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功德，我走到哪里，奇怪的就是我有事别人会来照顾我。当然，他跟 insurance 的力量有点不一样咯。比如说，如果我是在雪山深处。那么我再怎么样的，人家怎么照顾我，我也不会得到现代的医疗的那种服务。我要得到现代医疗服务，我一定要回到现代社会，那一种功德才会成熟。你在那种功德有很强，你没有地方成熟，他那种地方成熟不了那种现代医学给你，你也没办法，对吧？就像我供养食物的那种功德非常的强，那我只要去到一个比较现代的地方，人家都会给我很好的食物。但是当我来到一个很穷困的地方的时候，人家给你最好的，也根本就不如我们生态林的早餐。营养也不会有生态林的早餐那样的分量。为什么啊？并不是你的功德不强，只是那个你不处在那个土地上，那个种子放下去，但是不在那个土地上，它也不会以你要的那种方式来成熟。好，但是呢，insurance 有没有？有这个 insurance 这个业。好，那么呢，其实每个出家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insurance，只要是守戒的出家人，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达摩二世体系里面，其实不只是我们有一些 insurance，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父母也要有 insurance，因为我们父母跟我们是相等重要，或者是有些时候对于一个孝心来说。父母宁可父母活下去，我自己当然理论是理论因果他不可能这样子操作但是那个心愿是这样子，我父母把我养大然后我当然是希望父母生病的时候得到照顾，有各方面但是这个也是要看因缘，那你父母的功德好不好然后是，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僧团、对下联、对出家人的父母。父亲、母亲，我们团体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写下来的承诺的，当然这个承诺我不知道，师父不在了，你们有没有延续这个承诺？如果没有延续，那我们未来可能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需要的时候也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希望这个传承延续下去。那么呢，以后我们有这个 insurance，我们的父母也有这个 insurance，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同修，不管是下列谁，他的父母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 maintain，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 insurance，我们 insurance 的方式。只要我们维持着这种文化，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出家人的父母、兄弟父母就是我们的，对吧？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这个 insurance 就会延续下去。其实这个 insurance 也不是，吉祥尊者开始吧，佛陀就已经开始了这个 insurance。当我们有一位比丘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去管他，每个人要灭苦，没有人去理他的时候， 佛陀亲自带着僧团阿难尊者们去给他洗干净、洗身体，然后给他舒服，给他服药之类的。然后佛陀跟僧团说：“你们是出了家的人了，如果你们不互相照顾，谁照顾？就是这一句话，你不照顾谁照顾？”是不是？所以，当佛陀这样讲的时候，佛陀已经在我们僧团里面建立起一种 insurance，就是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 insurance，就是同修有难，我有难；同修的病痛，那我怎样也要牺牲一点，不能够说我只顾我自己打坐，我还是要去照顾。好，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 insurance。然后，佛陀的戒律允许我们托钵，我们拿着钵去，人家给我饭吃。然后我那个饭还可以给父母，这个就是给我们的 insurance。这个保险呢，我们暂时把那些名相放掉。企业呢，什么叫企业化不企业化？现在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被这种帽子吓到。一讲到企业化，哎，这个企业化我怕，好像就是罪过。是不是这个名词本身是罪过，还是这个东西、这个制度或者这个体系本身有哪一些不如法的地方，有哪一些不符合因果的地方，有哪一些会降低我们人、让我们人的那个道心的地方？我们要这样子来探索。所以我们要回到最最根本的问题，而跟我们灭苦，它是会更强的私心，那它就是减分。如果不减低一个无私的心，那他未必是减分。好，那我们坦白说一句，佛陀也有要给我们的出家人一些这种保障的。坦白说，佛陀设立这些制度啊、戒律啊，他都是要给出家人一点保障。然后要我们你不照顾谁照顾？这一句话下去就已经告诉了你，这个文化你们要给我守住。你守住这个文化呢？那未来的出家众才有保障。如果你们大家至少门前雪，然后呢，出家人生病的时候不管了，那么呢，这个文化在僧团里面如果建立不起来，那么以后的人出家是没有保障的，会心慌慌的。我老了，我病了，谁来照顾我？诶，我们有这个文化的时候就不一样喽。佛陀立了这个文化，所以我们是守望相助，谁有问题我们互相照顾，你不必怕你的养老。但是呢，我们不可以说没有，你们就靠吃你们的因果就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佛陀自己也没有说僧团只你们去吃你们的因果就好了，没有的。佛陀立那种文化的时候，就是说因果是因果，但是呢，我们呢需要用我们的智慧设立一些比较好的文化、好的制度，让我们这个恶业来冲击的时候呢。我们更有法的承担力，能够过得更好，这是做得到的。他不是说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干，果报来什么我就认了，认了就算了。当然这也是没有说错，他也有他的伟大啊，因为的确有一些修行人真的是可以做到这样子哦。我身体烂了没关系，我就烂在山洞里面，没有人来医我，没有人来救我，我苦我就没关系，我就关到我死就算了，虫吃我就吃我。动物咬我就咬我，老鼠咬我就咬我，我不关系啊！这是很伟大的哦，哦，这是很强的哦，啊，可以这样子完全把自己交给因果，我们无可厚非。但是有没有另一种方案能够让我们过得好一点啊？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佛僧团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比丘，他就是吃不饱，他最后要入灭之前。舍利弗尊者说：“好，你没有那个功德，那我用借我的功德，我就扶着那个钵让你吃饱，吃饱了我的手才离开那个钵，啊，那个食物就不会变样。所以呢，自然界的东西它不是死的，它有很多变机，那变机我们怎么操作？好，我觉得呢，这个保险的概念是没有违背佛陀的法的，它是一样的原理，它只是现代比较新潮。”比较智慧的、比较现代的方法，怎样给大家保障？古时候的人给大家保障就是亲戚啊，七代七血缘亲人都会互相照顾。你在一个村落里面，只要有人做孤儿了，别怕，你在村落里面总会整个村落都会养你，那个就是以前的保险。 现在因为这个社会变化了，文化变化了，你没办法这样了。所以人他没有买保险，他就没有那安全感。其次，保险这个概念呢，从古老到现在一直都存在，一直都不是新潮的东西。它只是说社会的演变，它的显现形式不一样。所以这个师傅觉得，我们先要理清楚，拥有保险。有一种安全保障，并没有违背英国的信仰，没有。你再怎么信任英国，是英国，佛陀也有他的英国吧？是不是？僧团也有僧团的英国吧？但是信任怎么样？佛陀还是设立了这样内部文化，就是说大家守望相助。所以，如果当我一听到说我们的有出家人的父母亲是没有保障的，想要得到照顾得不到照顾的时候，那其实我心里就很会感到遗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保险啊。你别小看一个个案，它不是一个个案的事。只要有一个漏洞，那基本上呢，全部人都会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只要有每一个个案，我们都很努力的去补上去照顾好。只要有一个个案你没有照顾好，那其他的人全部会没有安全感。谁知道我会不会下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案，所以它不是一个 case， 这种东西就像信用一样，对不对？当你一个国家破坏了信用，你的钱就不值钱了，谁也不相信你，对吧？是不是？像美国一样，为什么你要不相信美元？所以是你阿富汗，我不爽你，我就直接没收你的钱，反正你的钱都是在我的中央银行的数目字啊，这种东西。所以他一破坏了这个信用就没有了，然后全世界要去美元化，为什么要去美元化？不可靠啊！谁知道你们这些人那美国就不可靠啊？它的力量来自信用，保险的力量也是来自信用。你没有那个信用了啊，那个安全感就没有。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不只是那个一点小钱财，我们千辛万苦守护我们的信用，是因为我们照顾的是更广大的安全感，那才是真正的功德。我们别管他什么 private 或者是 corporatization， 这些名词不重要。如果任何人挑战我们，外面的人挑战我们，我们要站得稳。别人说，哎，你们这个东西是不是企业化了？我不管你企业化不企业化，我只管如法不如法。能不能把大家给大家更有安心的就走向灭苦，或者是让大家走向灭苦上，心里忐忑，没有安全感，不放心。然后这个东西，恒河的水的东西，是不是有破坏掉大家对英国的信心，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难道是不是我们的英国的信心就是要像他们那个基督教，你要相信 God， 那你就在走到大海中那个船上跳下去，你毫不犹豫跳下去啊，当着前面是一个平地啊，你敢踩过去毫不犹豫，那么你就是对 God 有无不动摇的信仰。我们佛教不讲这个。啊，我们佛教不讲这个。我们这业，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个信心不是就可以淹没所有的业。我现在做的再好的业，我不能淹没我无始以来的业。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会业来的时候怎么承担的最漂亮、最有智慧。所以现在任何人说你这个东西企业化不企业化，我不，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排斥，别人对他来讲是贬义词，我不管他是贬义词，我只讲如法不如法，有没有违背因果，有没有增强我们导向灭苦的心，还是减低我们导向灭苦的心？如果是减低，为什么减低？是因为他们的想法错误，还理解错误，是法的错误，还是个人的错误？我们一定要理清楚，把那个因果关系找到真正问题的因，然后把那个因化解掉，我们才可以领导的，才可以把做得更好。所以呢，保险的概念那符合我们的佛陀教法，就像我们出家人都有保险，都有，只是不买世间的保险，但是我们有保险，因为佛陀已经给了我们保险，佛陀给了我们出家人保险，他的整个制度把我们立成作为三宝的代表，然后呢，整个制度整个我让我们成为，我们就是福田，然后呢，让人家想要真意思要的就发挥在我们身上。这整个制度本身就是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保险。希望大家看得到这样的一点。
同样就像保险公司一样，有人出了事情，他的得赔，其实很多人买了保险，他一辈子他也没出事，也没有 claim， 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安全感。好，这个安全感呢，我们要认可它是如法的，是符合佛陀的教法的，是属于恒河的水带来的那种承担恶业的力量，它是一种智慧。我们要看得到在因缘现象里面它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是我们怎样在战术上战略上，我们是没有不能完全不能怀疑的，战略上它是完全符合的，但是战术上我们怎么去达到它，有没有更巧妙更省力更有效率的方法去达到同样的战略，跟佛陀的战略没有违背的战略。当然这样我用这个战略了，因为我看不到更好的字眼，战略人家是用来打仗的，国家政治国际这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讲啊。华为叫战略，英文它就简单，因为 strategy doesn't mean have to be in the war， strategy tactic 战术，那也不一定是关系到 war， 只是华文翻译起来一时之间找不到更好的名词，请大家原谅一下啊，不要苦恼战这个词，不要苦恼，它就是 strategy and tactics。Strategy 是一个整个宏整体的，整体的方面，你大方向，你大原理、大背景，那个 strategy， 你 strategy 哪错了，你的 tactic 对了，你赢了一场战，你这个等过去，你胜了，你成功了，结果成功了得到的结果，那个奖励不是你要的，那个就是 right in tactics, wrong in strategies。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 strategies perfectly correct。But how to achieve it 啊？那个是 tactics 的问题。到底我们是买保险，还是我们有我们内部的一种安全感，给出这种保险？啊，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我们内部啦，啊，内部运作好一点点啦。因为你坦白说，你就算是买保险，你买了外面的保险，到时他出了事情，你啊，你自己去 claim 了就算了，反正你 claim 了不够也好，够也好，我们算是尽了人事。他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帮人的时候呢，不只是说我交差了，我们是要真正做到那个人拿到这最后的效果。那得到最后的效果，保险公司能给吗？那个能给的只是钱呢，保险公司赔偿的只是钱呢，他没办法给我觉得可以给的那种保险，真正的安全感，就是你有困苦，真的。照顾你有这个需要，这个做不到我就给他，不只是钱，他是整个配套，就是确保你未来得到一些基本的保障啊。所以我觉得保险呢，世间的保险呢，对我来说啦，我是觉得也算不上，只是一种金钱的安慰，那我看他，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啊，是这样子而已啦。哦，这是战术，但是战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不要怀疑。安全感，出家人需要安全感，我告诉你，在家人需要安全感。世俗本身呢，为什么世俗的东西一般上我们佛门的人会有一点嫌弃，或者是觉得不怎么看得上，主要是因为世俗的企业化的东西呢，通常是功利到哪一个程度，功利到我你我得到我做，我不得到我不做，我做的时候我就是跟你算机关算尽，这个就是企业化的让人诟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掉入这样子的企业化，但是如果他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企业化，他已经吸纳了慈悲的原则，我不能够因为他用了慈悲的原则，我就要跟他不同，只因为企业已经用了，我就不要用。这个有点就讲不上去了。企业用了，因为有些企业他们很聪明的啊，你看那个习近平也会用无我的啊，他讲我的理想就是要无我，那怎么你讲了习近平讲了无我，那我们就不能无我了吗？啊，这点要分得很清楚啊。所以我目前我已经看到我蛮多我们佛教的一些理念和概念被这些甚至政治体系啊商业啊吸纳和用采用，所以因为他们吸纳采用了一些很好的因果概念，而他们得到成功，然后因为这个在企业里面出现，那我们有一天因为我们就要故意跟他们不一样，这个不行， 我们要问好不好，如法不如法，如律不如律，在因果上符合不符合我们的市民觉。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企业化我不要，所以以后我们就摆阔，人家讲我们企业化不企业化，不要让这个帽子累了我们。我们要问的是如法不如法，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而不是企业化不企业化。我管它企业化或者不企业化，我只管如法不如法，它能不能让我们更有法，更有奉献心。如果这方面缺了，我们就要批评，就要纠正。我们是佛弟子，怎么能够传法传到越理越佛陀的法啊，越来越增加私心，越来越计较啊，那个不行。我们要用这样子的话语，不要掉进世间的话语，世间的话语就是那一套，不能。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我们佛教的话语，佛教的话语是因果的话语，法跟律的话语，这样才对啊，这个才是法的领导学啊。哦，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我们要批评一样东西，不要管它企业化不企业化，我只讲这个东西让我们朝往灭苦，朝往引导别人灭苦，是加分还是减分，有意还是无意，符合不符合我们的灭苦的目的，我们就在这方面研究就好了，不要在这个名词和帽子上浪费时间。哦，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回到内问题的内涵跟实质，而不是那个 labeling and branding 啊，记住这一点。所以记得最主要是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只问一个问题，目的明确，目的是什么？我们走进来，我们整个传法生态林的这个概念，或者这个法域的概念，就是让每一个人在他的位置，在他的生活的那个历程里面，加入一点法，让他更靠近涅槃，更靠近解脱。更积累多一点的朝往解脱的功德，是这样子而已啊，也没有所谓的你做多了就怎么样，做少了又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很清晰的有一个很清楚的判断，然后想东西的时候才会想到重点，而不是在形式上打转，我应该有这个形式，我应该有那个形式，我作为这个，不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位，在他的位置，在他的生命历程，他的阶段，生命阶段里面，他有没有更靠近佛法，就算是好的我们法域的成员啊，这个是我关心的。而不是说为什么你没做这个，为什么你没做那个，为什么你不是那个，为什么你不是那个，这些都是帽子，这是我们后人的一大堆习惯世间的人带给我们的那种洗脑 branding。而我们要的不是这些 branding 和洗脑，我们要的是，也不是这些帽子，高帽低帽，不是，我们要的是市民觉。我们的最终的主要是目的是什么？只要有人能够再走靠向涅槃多一步，靠向私生利多一步，那就是对啊。你不能靠向那一步，那你就支持别人走向那一步，那么你支持别人走向那一步，你的支持未来在你准备好了你想走向那一步的时候，你也有这个功德推你走向那一步。所以一个你做为自己为别人啊，总之以后我希望听到大家，如果是说啊想要辞职啊，或者是想要怎么样放下任务，你说你们来到师父面前的报告不是说我这个或者是我那个，而是说师父，因为我现在生命我要走进另一个阶段了啊，我想要这个，我觉得这个阶段对我在四圣地上，在灭苦上更靠近四圣地，所以我已经服务了那么久也够了。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停留在这个服务的岗位，我应该走向灭苦，亲自让自己受到更深的法会。 OK， 这样的表述是说非常师父会听了会觉得很好啊，你有智慧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支持的，想办法支持你成就，支持你满愿，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